敬拜神。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
耶和华曾向我们列祖大大发怒，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笑话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召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却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做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必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治理，他已照样行了。
主，我们感谢你将这圣经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求主也与以下的正道与张勇牧师同在，使他可以按着圣灵的真意去分解这道，使我们也明白这转回的道理。求主也为我们预备安静的心，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有请张勇牧师。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是跟哈该书可以并列对读的一本先知书，叫做撒迦利亚书。今天是第一次，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是一章的一到六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些背景。第一节提到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这是时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下面就是主角了啊，这个书的作者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是谁？做一点简短的介绍。上一次我们提到过哈该书的时候，不知道你还有没有点印象，哈该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来的？节期，对吧？各种的节日节期。你想一想，当你过一个节期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复活节，会有感恩节，会有圣诞节？每到感恩节你会想起什么？火鸡。正确的联想应该是当年五月花号什么的，对不对啊？每到复活节想起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圣诞节想起他的道成肉身。日期是为了让你纪念那个重要的节日的，那个重要的事件。包括我们今天会有圣餐，每个月一次的圣餐，是不是也是为了让你纪念一些事情，对吗？前几天我看足球，阿根廷的国家队在他们国家举行了一场友谊赛，这场友谊赛七八万人入场观看，好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一个友谊赛为什么这么多人观看？因为是他获得了四个月前的那个世界杯冠军之后，第一次在家乡父老面前亮相。事情过了四个月了，但是当他们去到球场回放当时决赛的短片的时候，所有人都热泪盈眶，泪流满面，能够想起来几个月前他们的那一幕艰辛，获得的荣誉是如此的巨大。他们选择的那个球场正好是他们首都的一个叫做纪念碑球场，也就是说他也在纪念，对不对？我们这位先知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恰恰就叫耶和华必纪念，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纪念。 虽然我不能说是他知道后边有这信息，他爸就未卜先知还是怎么地的，在上帝感动之下给他起这个名字。因为整个你要注意，旧约当中叫撒迦利亚的有27个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名字哈。但是仍然在这里使我们有一点点的思考，尤其是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关系。因为今天的信息大量的提到了你们列祖如何，你们如何。什么叫列祖？是不是就是历史上你要纪念他们曾经做过的一切？耶和华的这位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这位掌管历史的神。我们自己最多只记得你的父辈的事儿，爷爷的事儿你很少了解，曾祖你连名字也许都未必知道，对吧？但是上帝却常常跟你讲你列祖如何，他是在纪念的。所以先知撒迦利亚的名字耶和华必纪念，非常的名副其实，符合这卷书的主题。耶和华纪念什么？首先给你的直观感受是耶和华神挺记仇的，是吧？你的先祖犯过的罪他都记得，是不是？但是再看到最后，你发现他除了这个纪念他们的罪好像说记仇之外，上帝更纪念他和你们列祖所立的圣约，对不对？这才是他的一个重心，也是我们本卷书的核心。好，这位撒迦利亚他出身其实是祭司的家庭，因为在尼希米记12:16提到说一多族有撒迦利亚，提到过这个名字，因为那个是个祭司名单。一多族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叫一多的孙子，是不是？也就是一多看起来是他们这一个族的族长，是吧？一多这一族有撒迦利亚，他是一个祭司的出身。祭司和先知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吗？祭司当然也得熟读律法，但更多的似乎是带民向上帝献祭，是不是？有一些日常性的一些作为，有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理解为像是今天的长老，是吧？而先知呢，是在上帝立言向人讲话，是吧？他当然也要很熟读律法，可是他更加迫切的是要对今时今世的人来去说出上帝要他们具体知道的信息。那么毋庸置疑，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和先知哈该的信息是同时发出的，这里边提到的日期叫做大流士王第二年8月，这个和哈该所讲的信息有那么一个月的重叠期。曾经有一个月的时候，有两位先知在同时向以色列人传讲信息，这就是他们那个配搭。所以他的信息也有强烈的跟哈该信息重合的部分，就是你们要回归圣殿，重新洁净自己，要转向上帝，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至于这里边他的一些身世，这儿写到一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但是你要看其他的经文，以斯拉记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提到撒迦利亚的时候，咱们和合本已经修改过来了，但是你看原文实际上他会写的有的地方叫一多的儿子，这儿写一多的孙子，是吧？那么这一个有两种的解释。一般来说我们知道圣经上常常是只记这个家族中比较重要的那个人物，谁是谁的后裔，直译就是谁是谁的儿子，往往不一定就必须是隔代的这个就是下一代的这个儿子，有可能是孙子甚至曾孙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当然也有一种看法，像耶柔米这位教父，他就认为说一多是属灵的父亲，而这个比利加是肉身的父亲。怎么个意思呢？是生下这个他之后去打工了，留守儿童，爷爷看大的，不清楚。总之他的意思就好像是说一多是教导这个撒迦利亚长大的，一多也比较有名气。当然这不是特别的重点，让我们知道这里可能的一点小问题。哈该和撒迦利亚总是放在一起讲的，因为就是重建圣殿时期的两位同时在发出信息的先知。实际上有人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我以为有道理，他们说哈该和撒迦利亚实际上才是所谓犹太教的创立者。有人会认为难道不是文士以斯拉吗？ 以斯拉是这种可以说律法的系统整理者，对吧？传讲者。可是真正将这一个犹太教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宗教身份的认同确立起来的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因为他们两人的信息就在于重建圣殿，重建信仰，重建民族，对吧？这就是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创立者，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撒加利亚的信息非常重要。可是这一卷书的特色就是非常重要但非常费解，非常重要但是非常难以理解。还是这位耶柔米，他说先知撒加利亚的书是最费解的，而且不幸的是他还是十二小先知书中最长的啊，他的这个信息非常难解。你可以看到前边的几段信息是连着七八个意象，是不是？这些意象一个比一个奇怪，都非常的难解。我曾经试着想要说，也有弟兄姊妹说呼吁能不能讲一讲启示录，总是看不懂，自动略过。圣经中自动被略过的几卷书，可能排在第二的就是启示录，第一是利未记，是吧？那么我想讲启示录不能单单的只讲启示录，你想讲启示录或者想明白启示录，其实你要来看谁影响启示录最深。那个旧约经卷是什么？应该说是两卷，是以西结书和撒加利亚书。故此呢，当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旧约的许多先知的信息能够基本被阐明出来之后，你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根基去阅读启示录。要不然你只就启示录解启示录，你一定大多数时候在胡说八道。这就是异端为什么很喜欢讲启示录的原因，他会抛开旧约不谈的，对吧？所以我们会讲这一卷的书，但是别看他这么费解，他却对新约大大的有影响，不仅是对启示录有影响。实际上新约的所有书卷当中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最多的旧约书卷是这几卷哈，是创世纪、诗篇和以赛亚书，也就是新约经卷新约作者最爱引用的这三卷书，创世纪、诗篇和以赛亚书。但是除此之外，如果只是按照比例来看，反倒撒加利亚书可能是被引用最多的之一。它虽然只有短短的14章，但是在新约里被引用过40次，撒加利亚的信息，这个非常让人惊讶，因为本书中充满了弥赛亚的信息，可以说是小先知书当中最多的谈论基督和最可以说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好，这就是本书的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逐节的有一点分析。第二节，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神发怒向谁？向列祖，还是向列祖的罪？很多人听过一句话，还喜欢在教会讲，上帝是恨罪的，不是恨罪人的，上帝是拯救罪人的，对吧？所以他不会恨罪人，他恨的是罪。这里却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罪难道可以脱离罪人而存在吗？没有罪人哪里来的罪？治死罪的唯一方式是不是就治死人？人死了就没有罪，对不对？你不明白这个基本的逻辑，哪来的奇谈怪论说的上帝只恨罪不恨罪人？这里告诉你的，上帝的愤怒就是对罪人的，不是只对罪人。为什么要去向列祖发怒？因为他们的罪，对吗？为什么要大大的发怒？是不是说以色列人就是比全世界的人都更恶？你这样说你就是希特勒，是不是？你觉得以色列人比世上的人所有人更恶吗？其实你甚至于说不是更好吧，也至少不比你更差呀，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耶和华要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呢？这里你注意，耶和华这个词的出现本身就是在告诉你，我们说神有很多名，最常出现的耶和华这个名是什么意思来的？ 神是立约的主，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哈？神是立约的主，这位立约的主曾向你们的列祖大大发怒。为什么以色列人并不比世人更恶？难道你说他比那个残暴成性的亚述人，比那个荒淫淫乱的巴比伦人更恶吗？并不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大大发怒？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很常见的道理啊。你爱谁最多，你看到他犯罪悖逆，你就愤怒越多，是不是？你越爱谁，你就越会严加管教。你的孩子你在严加管教，说明是亲生的，你压根不管，说明那不是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有个人清早走在马路上，到旁边看见有个大人抱膀在那笑呵呵的看，看什么？旁边那个孩子站着拿钉子在那划车呢，在那车上面写字呢，这个大人就好像抱膀笑，旁边这个路人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不管管呀、啊、他说你看孩子多有想象力，你看这个画的多么有毕加索这个风格，是吧？哇，这个好奇怪，说你这怎么能纵容他干这个事儿呢？他说那车子也不是我的呀，车不是你的，车不是你的，孩子也得管呀。那说孩子也不是我的呀，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车不是我的，随便管，那你管孩子呀得，可孩子也不是我的，我管他干嘛？就这个道理。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揍不揍他？你肯定管，对吗？如果是你的车，你揍得更狠。车不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你想的是赔偿，你也得管。孩子也不是你的，那就是不管，都可以给你点赞，很毕加索嘛，是吧？画得挺好的。所以最常成为神愤怒对象的就是最多蒙恩的以色列，被神管教最多的恰恰是他亲生的教会，对吧？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我敢说，就是同样的一个罪，外邦人犯了神不管，你犯了就揪着你不放，对不对？这样这种事儿要出现的时候，你要感恩呐、啊，你要赞美呀、啊，说明上帝把你当亲生的，是管教你的，是爱你的。如果你随便做事儿，你明明都陷在罪中了，可是却非常的平安顺遂，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有危险了，你有祸了，这说明上帝在任凭你。上帝说为什么管孩子不是我的呀，自生自灭死去了，就这个道理啊，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明明就是在罪中，你知道你常常犯一些任意妄为悖逆顽梗的罪，但是神不提醒你，你教会也不从来不说你，弟兄姊妹也没有跟去，无论是不敢说还是不愿意说，总之你要落到了那个环境下，就是说明人家已经不拿你当自己人了，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能说你说明还爱你，上帝还向你发怒，说明你还是他的儿女，他管教你，对吧？这就是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的意思。你要记得神曾大大发怒，你产生的一个结果应该是什么？是下边说，先知撒迦利亚，你要去对以色列人讲，上帝这样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的列祖和我们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当这些以色列人自称自己大发热心，我们也是敬拜上帝的，我们听先知的话的，耶稣却指出，当你们这样说的时候，你们已经承认了那些杀害先知的你们列祖他们的罪，你们也在犯，你就承认了你是那些人的后裔，对不对？我自己现在信主，有一次我翻我家的家谱，我家的家谱能上升到明朝初年的哈，然后我就好信儿，我就看清朝初的时候有几个还是武官，是做到过军队里的一些将领，我就搜那个清史里边的地方志传记，找这个名字，大乞丐找到了一些线索， 就是这都是参与过镇压各地起义、镇压各地教案的军队里的人。也就是说，我的祖先可能就是镇压杀害过给我传福音的人的祖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的列祖和你那根本不是能够割裂开的事情，在上帝那儿他一直纪念。但是重点不在于现在上帝要来因着过去的罪来审判你，重点在于是说，你知道你的列祖直到你现在可能都在犯罪，可是这一切是为了让你回到圣约里来。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好，那我问你个问题，到底是谁先转向的？按这句话来说，你们要我救，是应该谁先转？得我们转，对不对？你不转，神就不会转向你，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不转向我呢，那我就不转向你。好像正确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按照字面读经就读成了这个样子。打个比方，大家都见过向日葵，我们叫阳光教会，向日葵跟他很有关系。你知道向日葵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它有一个特性，是它随着太阳转，对不对？哎，你去，当然你要是好信儿，你就到农村到那儿，你盯着向日葵，你盯一天看，你看它是不是转。有人给你盯，替你盯过了，你网上找视频都找得到，它确实转，是吧？首先它确实是转的哈，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向日葵嘛。那我要问你，它是怎么转的？是太阳照到它它才转的，还是它才转了之后太阳才能照到它？哎，你说这是个悖论呢，你这是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是这样吗？谁先转？谁先生谁？谁先是第一动力？谁先发出？现在科学有两种理论哈，说向日葵怎么转。一种是说光照会导致它的生长激素在向日葵的那个背面，那个茎干那个背面聚集，从而导致向阳性，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说，是光照让它的茎干里边的细胞的渗透压发生了变化，阳面的那个细胞收缩，背面的那个舒张，导致它转头了，向阳性。好，细节我们不说，什么向阳性啦、舒张啦、什么细胞渗透压生成激素，但是这里有两句关键的词，无论是哪种理论，都说的是光照导致你转的，对不对？是光先照到你，你才转的，不是你转了头光才能照你。这是自然界的。还有，有时候去农村住几天，发现农村跟城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早晨有叫醒的服务，三四点钟，大公鸡在院里就叫上了，是吧？然后它只要一叫，大概几分钟之内天就亮了，一叫天就亮了，一叫天就亮了。所以有人得出个结论，是公鸡让天亮的，是不是？公鸡一叫天就亮了，雄鸡一叫天下白嘛，是吧？到底是因为天要亮了公鸡知道才叫的，还是公鸡一叫天就说哎呦公鸡都叫了赶紧亮吧？所以前文写首小诗说的就是这个，援引的是一个网上有一句俗语，就是在很多的国中，包括我们的国中，就有一些人像先知一样起来斥责这国的罪恶，说天要亮了，是吧？黑暗终要散去。但是有一些惧怕这个预言的人就起来决定做一件事儿，他要把所有的公鸡都杀掉，他认为杀掉了所有的公鸡天就不会亮了。这样人就是神学和逻辑都有问题。你以为杀掉了所有的公鸡天就不亮了吗？是公鸡让天亮的吗？是因为天会亮公鸡才叫的，对不对？是因为人说话上帝才去做什么事的吗？不是，是上帝让他说他才说的，对不对？同样， 你说上帝说我要转向你，上帝怎么个转向法？记不记得著名的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什么转动的影，直译就是上帝不会转向，上帝不动，对吧？动的是你们。那怎么说上帝要转向呢？那不还是在体贴我们吗？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在告诉我们吗？诗篇的八十五篇四节就正确的说出了这个事实。八十五篇的四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这就说的比较直接了，对吧？求你使我们回转，你不向我回转，我就没有能力向你回转，对不对？所以我要祷告求你使我回转。也许有人就杠精哈，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祷告呢？那同样上帝的灵感动你才这样祷告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统一的逻辑。因此这里说的你转向神，神就转向你，当然就是说你若悔改，上帝就赦免你，恩待你，对吧？重新接纳你，是这个意思。可是同样应用的神学就是因为你悔改，神就给你恩典，还是神给了你恩典你才悔改的？这就是初入改革宗、初学长老宗信条的人、神学的人常常会陷入的一个逻辑悖论中，对不对？到底谁先动啊？是风动，是幡动，是心动？没有，是神动啊，对吧？是神在主动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你悔改神给你恩典，还是神给了你恩典你才悔改？或者说，那我好，别管谁让我悔改的，总之我悔改所以神才赦免我罪的。也有人会说，那神不赦免你的罪，哪来的动力悔改？再接着，好，那既然悔改也不是出于我，那么上帝的恩典让我悔改，那既然完全是他的恩典，也完全赦免了，那我还需要悔改吗？你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悔改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对吗？所以我们的信条当中其实对这个问题有非常仔细的解释，我要把其中的要点找给你听。悔改的逻辑是什么呢？可以说有这三条啊。第一，你不能把悔改当作对罪的补偿。你犯罪了，你把人车划了，这个熊孩子你应该道歉，应该悔改。你别觉得你道了歉，那个车的漆自动就能喷上，是不是这样的？你以为你说句道歉就了不起？那以前有一个偶像剧，二十年前的，说那道歉有用到警察干什么，对不对？代价是真正负责的那个人负的，罪的代价是耶稣负的。你的悔改就类似于那个熊孩子说跟人家鞠躬，对不起我划你的车了。你这个是一种态度，可不是报偿，对不对？而且也不能把你的悔改视作了赦罪的缘由。上帝是因为你悔改才赦罪的，乌宁说是上帝赦了你，你才悔改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悔改的能力也是上帝所赐的恩典，但是你不能因此说悔改就可有可无了，它仍是必不可少的。你要不悔改，你还是得不着赦免。别人压根不指出你的罪，是要陷你于罪中，让你自生自灭。如果别人指出了你的罪，你说反正上帝赦免我了，我不需要悔改，你的罪更大了，死得更快了。展开一点说，其实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有著名的经文，是对新约的预表。上帝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上帝的话，对不对？这个是他先行的恩典。他要不是用这种圣灵的洗洒去你一切天良的亏欠，没有人明白自己犯的罪了，没有人明白自己需要赦免，需要悔改。然而就是在这个同样的这一章的经文中，往下到了后来36章的31、32是这样说的：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换言之，是不是你就悔改了？但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先洒去了你的亏欠，你才开始觉醒悔改。再下了一节，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看到没有？上帝说，我这样行不是因为你们。你不要把因果颠倒的说，上帝先去洒去你的亏欠，赐下新心，剃掉实心，结果你就抱愧蒙羞，你知道自己不善了，你开始厌恶自己了。上帝说，我这样的做不是因为你们，那因为谁？你知道新约才知道，因为他儿子嘛，对不对？但是我不因为你们，你就可以随便任意妄为了吗？没有。上帝说，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你还是要悔改的，对不对？你不悔改的问题更大。这就是以西结先知早就已经预言过的，这就是在神学上你必须清楚了解的悔改的逻辑是什么。而悔改的能力是上帝所赐的，这也有经文的支持。以弗所书1章7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说的够清楚了吧？你被赦免，你被救赎，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不是你的能力，你的行为。而悔改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使徒行传中17章30到31这样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被神所立在那里做了那可信的凭据，故此你才悔改，是吧？你必须悔改。主耶稣自己是不是也讲，那希洛亚楼倒塌，你以为那些人比众人更恶啊？你们若不悔改，就都怎么样？都必如此灭亡，是不是？这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真正的教会，我们肯定讲福音，讲恩典，但恩典不是用来让你亵渎的，不是用来让你消费的。教会应该讲恩典的呀，基督徒事工应该讲恩典的呀。所以你任意妄为，你胡来胡作非为，这样的人是在亵渎恩典的教义，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概念，就是就因为有恩典你才能悔改，你才应该悔改，对吧？你才必须悔改。这都是神学上出问题了，让自己心里的那个自我的偶像又膨胀出来了。这些异端的教导非常可怕。比如很多人听过这个人，就是讲恩典福音的那个叫平约瑟，对吧？没有听过更好，听过了就让你有点预防针儿。因为我们阳光教会从前就有多年服侍的同工被这个异端掳走的，开始跟弟兄姊妹传讲这个事儿。这个人的恩典神学大致上就是成功神学，加上一点灵恩派，再加上了一点变形的一个名词，叫马基安主义，就是古时的那个只讲保罗的那一派，忽略旧约，甚至忽略耶稣本人的教导，完全不再提悔改、认罪、赦罪这些事情。图里的这句英文你稍微懂一点的，你 应该已经看得出来了。这句英文是说，现在还有人坚持在讲悔改的信息，我反对，我认为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做。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传的所谓引号的福音里，上帝的恩典都赐下了，你还敢讲悔改，就是在亵渎上帝，他就这个意思。他攻击律法，他说就是十诫律法造成了死亡，使人患了疾病，使人抑郁。他呼吁人不要认罪，他把那种成圣的追求就说你是想靠行为得救，这就是他的毛病。我初次看他的照片，觉得他特别长得像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一个歌星叫伍佰，感觉有那么一半的神似哈。250，人家唱个歌是突然的自我，他呢不用突然，他全都是自我，他一直都是自我。所有抵挡神的福音，那种引号的福音，抵挡神的那种异端，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上帝要你敬畏上帝，人却要任意妄为。上帝说你要来去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例典章，人却说我要照着我的想法去来，顽梗悖逆。核心就是上帝说要以上帝为神，你呢是在以你的自我为神。你就扪心自问一个点，你说你犯罪不犯罪，你现在最近之前一直做事的那些方式和你正在做的事，你真的在扪心自问，对着上帝，不要对任何人讲，你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做的？你敢说你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做的吗？还是按照这里的法律在做？还是按照我们一些大家约定好的契约和规则制度来做？如果都不是，你是按照自己的心的领受做的，你就已经在犯罪了，就是这样。因为你说了，你第一不是照上帝启示的圣经做的，第二不是照这个公序良俗做的，第三不是照你与人已经定好的约定做的，你不就是个任意妄为的人吗？这里斥责的不就是你吗？什么叫做你要转向我？因为你已经是偏离了，你背对着上帝往那个末路狂奔了，对吗？所以上帝才说你要回头转向他。上帝接着就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历史不断在上演的。的确，上帝说的不错，耶利米书当中，耶利米先知也是这样的。耶利米书18:11这样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自己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撒迦利亚引用的就是耶利米的话，对吧？就是曾对耶利米说过的话。但是那是11，12呢，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这就是上帝说的古往今来的事是一样的。先知撒迦利亚非常熟悉先知耶利米的信息，上帝在耶利米的年间，也就是他的几十年前100年前所说过的话，当时人的反应如今又在上演，呼吁你离开他就不离开，同样的呼吁，同样的悖逆，同样的历史不断发生。很多知道一句话，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从来不会，不断的在犯别人已经犯过多少次的一个罪，一个错，一个坑，往里掉，怎么都不停，耳朵被蜡塞住了，心被油蒙住了，怎么的警告，婉言相劝，是严厉斥责都不听，呈现一个完全死人的状态，非常可怕。 同样的历史也曾经发生过，之前就有过一个叫撒加利亚的人殉道，在历代志下的24:17-22写的，说那个大祭司耶和耶大死后，犹大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殿，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押使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我说旧约中有27个人都叫撒加利亚，对吧？曾经这位先知撒加利亚，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位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他讲的信息实际上跟刚才说的好几百年前约押施王年间的那个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讲的信息是差不多的，对不对？这儿说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儿说的是你们因为离弃了上帝，所以上帝离弃你们，对吧？于是那些人杀了他，打死他。不过这里一定要提醒你，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引用过一个类似的经文，这儿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首先耶稣是梳理了一下你们的列祖都犯过什么问题，你们是一个不断的在杀害先知的历史，对吧？所以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殉道史，就是这么来的，对吧？第一个殉道的义人是亚伯。那么有记载的耶稣这里援引的最后一位殉道的先知叫比利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是我们今天讲的撒加利亚，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呢？很多人会误会，很多人以为是约阿施王的年间刚才那位殉道的撒加，你看就是死在圣殿的院里吗？被人用石头打死，对吧？但我告诉你不是哈，这里说的巴拉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书卷那个比利加这个字的另一种的翻译和写法。耶稣这儿说的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位先知后来也是死在圣殿里被人杀死的殉道的。虽然撒加利亚说自己没有讲过这个信息，但是耶稣已经用自己的权柄证明给你看，告诉了你历史上的这件事儿，不要混淆。有人甚至据此说，你看新约的作者耶稣他都搞清了历史的事实，他认为是把那个好几百年前的撒加利亚和这个撒加利亚弄混了，不是弄混了，耶稣所讲的正是在说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这儿，你们怎么杀害的，对不对？这位撒加利亚是重建圣殿之后的，在他同样的年间最后最多有一位叫做马拉基，马拉基看来并不是说殉道死的。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整个新约时代之前的殉道史，很完整的，对不对？你如果说一下子弄到列王记的时代了，列王记之后那么多死的先知是没有在这个记载当中吗？所以你确实应该知道上帝的话不会错是什么意思，圣经的无谬性是什么意思。无谬性就是说圣经即便是在谈论历史科学也不会有错啊，这是讲的另一个事情。第六节接着说，五节，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这里的意思是说人都会过去的，你们的列祖已经死了，甚至是传讲先神的话的先知也都死去了，对吧？也都死去了。 但是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先知跟你们的列祖一样有罪，是说人都死了，但是先知传的道还是永存的，是这个意思啊。就像我们的彼得前书提到的，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先知所讲的就是这道呀，对吧？今天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也是这道。这就是第六节，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我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对不对？人没了，但是神的话不改变，从古到今一直在对这个时代的人宣讲。于是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动作行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可能感觉你有点费解哈，因为他们就回头说，恰恰就是这里的关键词转向。他们就转向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动作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参考一些别的译本读一读，你就会知道。大致上的解释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听懂这个信息了，他们承认耶和华之前向上一个世代的人，他们的列祖所发的那个预言惩罚已经实现了，对不对？这些人是不是国破家亡，被掳到巴比伦，现在要回归圣殿？他们承认他已经是那样做了。故此上帝跟你讲的预言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若你犯罪我必惩罚，第二若你转向我，我必转向你。所以前一半已经实现了，后一半你要怎么样？这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后一半当然是你们就要来转向上帝。神的话不会反复无常的，他历史上曾经说过的话永远不会推翻。那些悖逆的列祖过去了，神的话不会过去。神的话比传讲他话的先知存活得更久，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今天的这六节的信息可以讲是撒迦利亚书的一个基调，是一个导论，核心就是转向。记得我们讲的几个比喻，被动的向日葵，因为神的道永不变，神的约永坚立，因为神的光一直先发出，一直照着你，所以你这个向日葵会转向。人也是一样的，上帝是耶和华必纪念的这一位守约的上帝，上帝纪念他跟你的列祖所立的约。对我们而言，就是上帝纪念他跟他儿子耶稣基督所立的约。你我是不是在耶稣的这个约里边？等一下我们领圣餐，你是不是真的这个血和饼所代表的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头和你的主？你是真的在这个教会里的吗？在圣约里的吗？所以上帝的恩典就是说，无论那从前的人怎么破坏的圣约，只要你今天新一代的人愿意转向他，他就转向你们。无论你过往怎么的任意妄为，你从今天这一刻开始愿意转向耶和华，他就会转向你，赦免你。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就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悔改认罪，这个没有错，对吧？没有错。但是真正对中国人而言更缺的是什么？是赦免和接纳。假设你是个医生啊，假设啊，你是个医生，如果你有一次因着忙乱，因着甚至是贪恋一点利益，你给这个病人该用的那个正确的药你替换成了一个次一点的药，导致这个病人去世了，我要问你，你会说出来吗？这件事儿，首先这是不是罪？是吧？如果你还是个基督徒，你该不该认罪？该。只跟上帝认吗？应该跟你得罪的人认吧。可是我也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讲。如果是在一个好的一个社会当中， 一个共同体的圣约当中，你去这样的认罪悔改，可能是说你这个医生这行要被严厉的处罚，甚至不能干了，但是应该或不至于死，也不会说祸及家人，你明白吗？可是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度，这个不信上帝的国度，每一个真正的愿意认罪的人最后都死得非常惨，对吧？因为你周围的人认为你其实把内部的黑幕说出来了，因为你一个人这么干，别人会质疑是不是你这个行业都这么干，你给我们行业抹黑了，你的同行要攻击你，你的上级认为你给这个整个的形象给我都弄坏了，病人的家属更是找不到那个宣泄口，要恨不得要杀了你。以前我们听过美国有那个校园枪击案，那中国留学生叫卢刚叫什么，杀了他的同学，结果那个同学的家人是基督徒，赦免安慰他，对吧？但是同样的事儿在云南也曾经发生过，那个人叫做马家爵，你还记得吗？还有一个后来叫药家鑫，你记得吗？你不管认不认罪，对方的家人会放过你吗？不会的。所以这马家爵的家人是必须搬家的，必须逃亡的。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上帝是纪念罪的上帝，记仇的上帝，但上帝同样是赦罪的上帝。你若转向他，他就转向你，这不是空话。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在座的各位，你要效法前一半，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吁你要转向，要悔改认罪，这是对的。但我今天更想讲的是，你同样要效法那后一半。如果真的有你的同胞、你的同事、同学、同工跟你同领一个杯，一个秉着这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向你认罪悔改了，真心的认罪悔改了，你也得转向他，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你得赦免他。社会上的事我们管不了，我说的那个什么医疗行业也好，什么教师行业，什么警察行业，我管不了。但你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教会内部，首先要有这种赦免、接纳、饶恕、翻篇的文化，不是揪住不放啊。第二句话叫做公平的预定论。很多人纠结的那个问题，怪罪加尔文，最后不怪你自己，你怪加尔文，说他因为讲了预定论了。我到底我神给恩典了，我就不要悔改。那如果说是我的悔改，必须让我悔改，那我就有责任，我有责任我就有功劳，我就怎么样，就开始绕不出来这句话。其实上帝在以西结书就说过，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必定是什么意思？预定的，是不是确定的意思？你必定死亡，这话呢什么难理解的，你肯定要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上帝的话会改吗？你必定死。但是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合理的事，必定存活。结果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你发现没有？你怎么说了不干呢？你说了要灭亡尼尼微人，怎么不灭呢？对吧？你不公平，你说上帝的道不公平，你的道才不公平。上帝说了，真正的他的道的意思是，义人若转离了义去做罪孽，就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了恶就是悔改，行正直合理的事就存活。你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喜欢要公平，咱们就按照公平的来。你不喜欢上帝的施恩赦免人，对不对？赦罪别人，好，我按你所行的来对待你。求锤得锤，求审得审，对吧？你就来，你觉得你更公平，你比上帝更公平，上帝就说好，照你的道来审判你。所以预定论不是那么用的，上帝预定你死，所以我就不用悔改了。上帝预定我得永生，我更不用悔改了，是不是这样用的？有人这里告诉你，不是的。你要这么想问题，就已经证明你不是预定的了。 上帝能预定这样的人，预定这种思路？不会的，上帝公平，你不公平。所以悔改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讲完了，说你要转向上帝，上帝就去转向你。也许你要问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才是我转向呢？很多人就是顺嘴来就是这个问题，是吧？那我怎么才是转向呢？刚才已经说了，恶人怎么是转向？行正直合理的事儿，还人的当头和你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你注意这生命的律例，刚才我说了，这律例多了，上帝的律例，圣经的律例，你跟人定的约定的律例，这个社会的法律的律例，公序良俗的那些律例，道德的律例，都叫律例，那叫生命的律例，都要遵行。然后不做罪孽，这就存活了，是吧？有人问怎么转向，结果你发现不是你第一个问的。马拉基先知也是这个被掳之后重建圣殿之后的先知，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可以看到马拉基是不是也知道撒迦利亚的信息啊，对吧？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原来你不是第一个问的。故此我说，咱们学教会历史，学信条，学神学，为什么要学？因为你觉得你认发出的很多特别有见地的、有深度的问题，你千万别误会，10%你问的问题早就有人问过，早就有人问过，也早就有人答过，只是你没学而已。学而不思则罔，就是这个意思。思而不学则殆，是吧？你老思考，你老思考，你没学，你老在那钻到牛角尖里想这个问题，所以你很疲乏，应该的，很公平。有人问过马拉基的那个时代，就有人问过我们如何才能转向呢？后边的回答你非常熟悉，我都不用给你念了，每次收十一的时候我都念。具体的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抢夺了神的供物，你们都是小偷，偷神的家，奉献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把这儿给我悔改了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综合来说，悔改，怎么悔改？我们如何才是悔改呢？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首先我要说的第一句话，第一，你听到你读经读到的任何信息，你我认为你应该只把它对你自己对号入座，你千万别替别人认罪，别替别人应用。哎呀，今天牧师讲的可好了，你看那个谁谁谁就是一贯的顽梗悖逆，不遵守各种的律例典章，你看他就是他，哪天我得到信息我快去收拾他去，千万别这么干。这说的是你，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别替别人认罪。甚至我在讲这个信息，他也是首先对我自己讲的，你自己确定的你已经这样认罪悔改了，你才能说我认罪我悔改，上帝也赦免接纳我，说弟兄啊，说姊妹啊，我们真的都一起来悔改吧，那还算有理。别给别人对号入座，要对对自己，第一。第二呢，叫起来祷告，什么意思啊？在何西阿书的14:1，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归向就是转向，对不对？怎么转呢？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你看到没有，任何的悔改和转向一定是从祷告开始的。你要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换言之，你的罪孽已经是发生了，没有办法，只能上帝除尽它。但是你可以做的是竭力行善，求上帝悦纳你的善行，这就是你要向他祷告的。第三个叫做具体的悔改。刚才已经说了，那些人说问马拉基先知，我怎么才是转向呢？耿个脖是吧？先知说，就是别再偷东西， 把神家的供物都给供上，把那十一献上，但是又带来赦罪、安慰和激励。你以此试试神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对吧？所以我们每次讲罪的信息，一定要跟得上的是赦免、施恩的信息。所以那罪的悔改一定要具体。最怕的就是你高言大志，主啊，我真的满身罪孽，我全然败坏，得罪了你。可是你问他任何一个具体的罪孽，你是不是老迟到？他说我有理由的，对吧？我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老骂人？他说那我就是个口头语，我这个心没有想伤害他。每一件事你都不承认，可是你却宏观的说我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可是你表现出来你哪儿也没败坏呀。所以我说认罪一定要悔改，要具体。不具体的认罪就是不认罪，就是明摆着撒谎。我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在晋朝有一位大将军，有一次呢，他去打仗，出征之前摆设筵席，让他手下的将官一起吃。结果呢，在筵席上他看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参军拿着筷子去夹那个菜，是蒸螃蟹，蒸的可能有点发黏，就揭不开，你明白那个意思吗？你的筷子弄不开。然后呢，跟他一起吃饭的人就在那看着他笑，看着他在那扒了，是不是觉得这是个外国人，不会用筷子啊？太好笑了，这一幕欢声笑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帮他把这个螃蟹能够吃到嘴。你觉得这个事大不大？你说呀，这是大家开开玩笑嘛，搞搞笑而已。这位将军看到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名言，他说铜盘尚不相助，况复患难乎，况复危难乎。这不用翻译吧，铜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乎。意思就是说，你们一桌吃饭都不肯互相帮助，我还能指望你们这帮玩意儿上阵打仗的时候救他吗？对吧？所有人就地免职，换别人上。你觉得这个将军做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他小题大做了？没有，我认为这个将军是历史上最可能名声不太好的一个人，但是就这件事做的特别的对，因为就是在小事上你都不忠心不悔改，我还指望你大事上忠心悔改？你觉得吃饭这件事小吗？咱们一会儿要有圣餐，你记不记得保罗是怎么批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你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没有的羞愧吗？我问你们可怎么说，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你说这是不是跟刚才说那个夹筷子的是一模一样？你在圣餐，你在爱宴上都不能体现出彼此相爱和互相帮助，还况复危难乎？我还指望我受难的时候你帮我？所以平常的很多小事你就看到他都不带伸手的，不带帮助的，你心里就有杆秤，有个谱了。你真遇到大难，你肯定指不上这些人，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认罪要悔改，要具体，悔改要具体，就是这个意思。小事上不忠心不悔改，你不要指望他在大事上就忠心就悔改了，不可能的。下一个问题说悔改的还有个要点叫做确定范围。有一些罪你是单单得罪上帝了，有一些呢是既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你，对吧？也得罪了人。那么这个原则就是你在哪个范围内犯的罪就要在哪个范围内悔改。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医生，你不可能你杀了人了，你害的这个人 或者是钱财损失，或者是性命受损，结果你只是说，上帝啊，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上帝会告诉你没问题，你跟他去道歉，他赦免你我就赦免你，你明白吗？你得罪了谁到底？所以你要明白，有些事儿是确实只得罪了上帝的。大卫在诗篇51篇，他明白这一点，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这儿说的是他那个违背上帝心意的那个地方，单单得罪了上帝，并不是说推卸自己的责任。你就没有得罪乌利亚吗？他付了代价了，对吧？后来，所以向上帝认罪，就是你单单得罪上帝，就要向上帝认罪。你如果是私下的犯罪，你就私下认罪悔改；如果你是公开的犯罪，就要公开认罪悔改；如果你是得罪了他人，就要向那个具体的当事人悔改。总之，你的影响范围多大，你就要在多大范围内收回影响。这就是我们教会一贯说的认罪悔改的具体范围。雅各书5章16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看到没有？彼此认罪，这证明存在着一个至少私下的场合，还可能是公开的，对吧？人跟人的认罪也是不可减少的，不能只说我只跟上帝认罪，那是不行的。然后就是全面的悔改，刚才说了要具体。全面的悔改是什么？在我们的大要理问答里边讲的非常的详细，讲的非常的详细，他给了7个步骤。悔改是一种救赎性的美德，换言之就是你被救赎之后，你重生之后产生的悔改的动力能力，是圣灵圣言在罪人心中做成的。所以悔改得生通常是这样的步骤：第一是你意识到罪的危险，第二是认识到罪的污秽恶心，第三是要领悟上帝的怜悯，第四是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第五是开始对这个罪产生了恨恶，第六是转离一切罪归向上帝。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在这儿，对吧？转向上帝之前还有5个步骤呢。第七，立定心智，以新的顺服在各个方面与主同行。这就是古人总结的很好的东西了，对吧？7个步骤，从道理上教你怎么悔改，从情理上教你怎么悔改，从心理上教你怎么悔改，甚至从生理上，你得感到恶心，你得感到对罪觉得它污秽丑陋，你就得有那种是走到路上了，有人是在把一些个污秽之物泼到你身上了，有个鸟在你头上拉泡屎，这种感觉，那种污秽你必须除之而后快，对吧？生理上，甚至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你还得从地理上悔改，就不能在巴比伦再待着了，是不是？就得回耶路撒冷。所以我说这才叫真正的要理问答呀，道理、情理、心理、生理、地理，各种理全都得悔改。所以你要说这7个步骤应用到这种今天当时建圣殿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是悔改了呢？是。第一，最危险吗？危险。他们意识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任意妄为、自我中心的罪、敬拜偶像的罪，国破家亡，对吧？是不是这么危险？第二呢，罪使得认识到罪的污秽，罪的污秽是圣殿被污秽，这么肉眼可见的让你发现的，对不对？圣殿完全污秽了，曾经的金碧辉煌现在断壁残垣，对吧？就这么污秽丑陋。第三，领悟怜悯，是不是你发现上帝居然借着居鲁士的旨意，借着大流士王的恩泽，使你们可以回归圣城，重建圣殿，这就是上帝怜悯这么具体的彰显，对吧？第四呢，是不是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你仔细去读尼西米、以斯拉这些 这些人的祷告，那种的忧伤痛悔是不是有的，对吧？并且产生了恨恶对这罪，于是那个转离，具体而言就是要离开巴比伦，要回耶路撒冷，对吧？这就是归向上帝的具体做法。最后以斯拉颁布律法，听律法师、听先知、听文士、听祭司的话，全面归正，甚至不惜去跟外邦女子离婚，对吧？全面的归正，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认罪悔改的一个全过程。如果应用到你，我不知道你目前陷你于其中的那个罪到底是什么，那个肮脏的东西，你要明白它让你今生陷在绝望，苦不堪言，来世要沉沦，就这么危险这个罪。然后这个罪是个脏东西，真的是个脏东西，玷污你的灵魂的，灵魂受了侮辱污染，永远比身体受侮辱和污染更严重。所以耶稣讲，那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入口的不污秽人，是不是？但是你也要明白，上帝怜悯那些悔改的人，就算是人不怜悯你，上帝怜悯你，上帝转向了你，所以你可以转向于上帝。这种转向真的发生之后，你就会再也不能感受到你曾经沉溺其中的最终之乐了。那个罪会让你觉得忧伤难过了，原先你任意妄为的时候你挺快乐的，你有一种你是国王的感觉，你很自由，现在你任意妄为的时候你忧伤难过，多么的任意都不会让你觉得开心。这种忧伤难过的产生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不会说我行我素，昏蒙麻痹。于是他恨恶罪，他恨自己，甚至于，但是他肯定不会恨上帝，他也不会去恨那个向他指出他罪的人。然后他转离了所有的罪，归向上帝，全面归正。这就是任何一个罪人都应该去应用的。你转向了他，上帝就必转向你。就像这经文以赛亚书的44章22节所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你归向了神，神就必转向你，就必赦免你，救赎你，让那曾经的乌云黑云都烟消云散，你从此可以跟上帝重新合一，不再有罪的隔阂。转向之后，你不再是与上帝这仇敌的关系，而是就像那个浪子回家，上帝这位天父慈爱的拥抱你，接纳你。你要信他，你要悔改，你要转向，他必怜悯，他必赦免。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个人，也光照我们彼此，使我们自己首先认自己的罪，也在你的带领之下，在那合宜的方式、角度和爱心当中，指出我们所认识的、所有负担的弟兄姊妹的罪。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所有人，无论是直接被圣灵光照，还是借着别人的话语的指出，知道了自己的罪。求你能够让我们真的有那正确的步骤、正确的范围和正确的分类，让我们为自己所陷入其中茫然不自知的每一件具体的罪而悔改。求你赐我们这种悟性，更求你赐我们能够应用这悟性的动力、能力和行为。主啊，让我们的悔改不再是泛泛之谈，不再是一个虚空的空言，而是那真正实在的、真正肉眼可见的、更被上帝所纪念的行动。主啊，带领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目前的环境下，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来向你悔改。我们深信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赦罪是确实不变的，不断在变化的是我们，上帝你没有转动的影。求上帝你使我们认识你、渴慕你、 牢牢的来去跟随和抓住你，求你能够使我们众人回转，心意更新向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